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好问题啊！先讲一个简单的问题啊，周四欢迎大家都参加，没关系的。每隔一周的周四，比如说这周的周四就轮到答疑，它是7点到7点半呢，是录播课，基本上是我原来的一些家庭教育的系列课程，它在反复的在进行中啊，是记录加买的，然后放给大家看啊，然后是7点半到8点是答疑。对，然后都是80%以上都是主内姊妹，还有国内的主内姊妹，真的不容易。好，很多的好问题啊，我先把这些讲完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回答。刚才讲到这个 pick your battle， 一定要挑你打哪一仗，一定不能事事都去管。像这个家长就犯了这个问题，他是其实妈妈也很爱自己的孩子，他说他去这个看医，这个psychiatrist，孩子出现了很多的行为的问题，在家里跟妈妈的关系非常不好，然后最后这个妈妈就在说，他说这个 psychiatrist 说这个妈妈 provoke 这个child。所以这个妈妈很委屈，她说我怎么会 provoke 她呢？然后她就列了一大堆的，她说你看看，她手指甲不剪，然后作业不做，不洗澡，就这些所有的都列出来，这么多的问题。然后我刚才讲过了，跟青少年教育，让他听得进去，一定给足了面子，这个家长就会把孩子，比如说孩子经常迟到啊，早上迟到的时候，他把他带到办公室，他当着办公室这么多的人，就会数落一通孩子，当着孩子的面就会跟大家说，你看他一定交不到朋友了，他不洗澡，身上很味儿，对，他一定交不到朋友了，就类似于这种的。对，所以就是一定要 pick your battle。 那大家因为在孩子在这个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肯定有很多的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啊，我们要一次不要谈太多，一次先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在学校里面，学校心理学家经常要做的问题就是行为管理，孩子在学校里的行为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一次不能超过一个，顶多是两个 leader， 你先 target 一个，你先把这个最重点的，你要挑最最就是最最重点的那个是什么。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要让他去穿一下 limit。举个例子来说 ，COVID 刚刚开始的时候，2020年3月16号，学校一下封了。然后最后呢，我的两个儿子都选择说，我们想留个长发，因为他从来没留过嘛。现在这么长时间在家里，然后他想看看留长发的感觉。所以这种呢就没有必要，这种就不是个 battle。对，就你让他留吧，对吧？他总要穿一个 limit， 就让他留到一定程度，他自己受不了了，就要出去剪了。对，所以就说这种的你就允许他试错，这个试错它是没有什么 cost。可是我们要把握的什么关呢？比如说诚实不诚实，这个我们要去，就是我们要 pick your battle， 你要把最重要的那一张拿好了。这种的你就要跟他严厉的讲，你如果什么什么什么都讲，他就把我们的话当回事儿，他就觉得反正我们都是在挑他的毛病的。所以一定要让他知道说，当我们提高声音，当我们坐下来跟他严肃地谈的时候， This is serious, you better take it seriously。 好，所以就是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一定是有张有弛的，我们一定会有严肃地跟他讲话的事情，因为孩子过程他会犯错的，但是你只要是给他在他能够安全的范围内能够选择的这些，让他有这个选择的时候，他会在我们严肃的时候会认真的来对待，所以一定要有张有弛。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 separation tasks， 这是我们心理学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健康的关系，你必须要有任务分离，你要看清楚什么是你的，什么是我的啊。那如果是他来负责任的，比如说学习这个他成绩不好了，是我们的事儿吗？不是我们的事儿，对不对？不是我这个后果不是我们来承担的，那这个 task。就不是我们的，是他的，他要来承担。所以从小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说这个学习，不然的话你后来多累呀、啊、你要是我们要从小陪他一起做作业呀、啊、什么的，对，你有，当然孩子如果有特殊的需要的，那是应当别论，但是一般来说健康的孩子他要从小养成要为自己的行为负 责任的，比如说早晨早起这个早起的问题，很多孩子他就是习惯了，就是一旦是父母没父母反而父母去催，反而父母催，好不容易才起来了，在座的有高中生的是不是是不是比较困难哈、啊？早晨起来就好，这个时候你就告诉他，你这个时候他因为他在过渡期，他要向他的成人期慢慢过渡了，所以这时候一定要告诉他，就是你来定好你的闹钟，然后你如果是闹钟响了之后还没有起的话，确实很困难，因为头一天晚上作业做得晚了或者怎么样，爸爸妈妈会叫你一次，如果是再不起的话，那就等你 ready 的时候告诉我，我反正是负责把你送到学校去。那他其实只需要，大部分的健康孩子只需要一次，他就不会喜欢这种 embarrassment， 因为去晚了之后还挺麻烦的。这个高中对这个考勤考得很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哈，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想法是好的。这个是 AP Chinese 的一个作业，看图说话，四张图来写一下。当时这个妈妈11年级的孩子，芝加哥的，然后找到我的时候呢，她说我的孩子都，我是好心帮他做作业，结果他崩溃大哭，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看这个孩子做的作业哈。这个黑色的呢是孩子写了之后保留下来的，红色的是妈妈加的，就是妈妈改的，蓝色的红色就是妈妈划掉的，就是孩子来写的，他划掉的，蓝色的都是妈妈加的。你搭眼望去，这是谁写的作业？我看了一下孩子就写的这个，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孩子写挺好的呀，这是我的第一反应，我跟他妈妈的这个聊天记录哈，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写挺好的。结果这个妈妈她就开始意识到问题了，她说怨不得孩子她本身她写了这个作业她挺骄傲的，然后让妈妈改了以后之后崩溃，男孩子哭了，这就是爸妈妈是不是出发点很好的哈？但这作业是谁的作业？那是孩子的作业，所以这种交流的方式就是好心没有就是办坏事了，对，其实孩子本身他是觉得挺好的，你可以给点建议，你可以给点建议，哎，你加上这一句的话可能更生动一些，你加上这一句的话可能衔接更顺畅了，你可以提点建议哈。然后但是最后加上去的一定是孩子，这个加的是妈妈给他加上去的，对，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就失恋，这个孩子他就受不了了。家庭关系中真的有理不能有效。有一次在疫情中哈，一个爸爸妈妈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气急败坏地找到我说，这个肖老师，你说我们没理吗？警察都说了，这当时我们在 shelter in place， 他说警察都说了，不能没有什么急事不能外出。这个我家的孩子都12年级了，非得要住到他女朋友家去。这女朋友家也是住这家庭，他说他们是原来住过，他们是分开的，因为他这个家就是家里这个儿子跟他的父母的关系是非常的糟糕。对，你要看出表面上，我就跟家长说，有理，理都在你这边，但是你这个说法，就是你全部都是在指控你的孩子，不负责任啊，什么什么的，对这些的，然后你觉得有效吗？对，理都在你这边，法律都在你这边，但是孩子他冒着被警察抓走的这个 risk 一定要搬去，你想想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男孩子就一直在，对方也是个基督徒家庭，一直在告诉这个，试图告诉这个爸爸，我说这个孩子成绩怎么，你的孩子就聊一聊他的长处在哪里，成绩都挺好的。然后他说他就觉得对方的父母把女儿给宠坏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这个女儿她是什么状态呢？他俩就不太好说话，说成绩比他儿子还好，而且他是各方面发展都很好。对，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就是他们就是两边的方式不一样，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 open mind 去看一下。我说你还想这个孩子大学之后还想让他回来吗？你如果想让孩子回来的话，你还有那时候当时是在就是还有3个月吧，我们当时封校之后发生的事情。对，还有3个月，孩子就在高中毕业了。你这样子下去，你觉得孩子还愿意回来吗？对，这个就是，所以在家庭关系中一定要看看孩子听得进去多少，那个是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讲的有多道理。所以总结一下，这是另外一本书 How to talk to teens will listen and listen to teens will talk。 对，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好多年了，这是很经典的书。 就是你要啊，我们要先去把听这一关给讲好了，你一定要听好了，少说话，多听啊，多听。这点是其实是挺难挺难的，我们都带着，我们都是急迫的想去帮助孩子，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帮助可能是起到了适得相反的作用。啊，简单的词语描述一下，描述一下孩子的这个啊心情。哎，其实有一个好的一个问题哈，正好是跟这个是一样的。他说这个孩子呢，他是就是好像应该是八年级的孩子吧。他要求更改成九小时睡眠的这个入。他说他的八年级的同学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五到六是八年级哦。他一直抱怨父母控制他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孩子觉得大家都五到六个小时，所以我不需要在家里九个小时。我在给孩子们讲座的，你一定要选择他们 care 什么，他们你找到他的需求，他就能听进去了。我经常给他们，下次先发给那个我发给那个陈长老哈，就是有一张他上面讲的你是 gross hormone， 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很，绝大多数孩子健康的青少年都很注重自己的 self image， 所以你这时候你要发他关心的，你要跟他讲说，我有一次讲座的时候是英文的，然后很多高中生在听，听完之后呢，有很多家长告诉我，哎，我家孩子决定十一点睡觉了，为啥呢？这个课件里面有一章，就是 growth hormone， 它是在晚上十一点到凌晨三点左右，这是分泌的最高期，所以你错过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可能能长到一米九的，你可能只能长到一米八了，就类似于这种的，你要找到他关心的事情。所以大部分孩子他看到之后，他会说，我得在。Take advantage of growth hormone， 所以这些你要讲跟他有关系的。再就是你可以让孩子试一下，八年级的时候试错的这个后果还是比较小的，所以你让他，你可以试一下，哎，可以啊，我觉得八年级因为还没上高中嘛，你就让他试一下没关系，你来试一下，就是连续一星期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你看你上课会不会睡着？在美国。28%左右的学生会在上课的时候睡觉，所以你让他试一下，没关系的，他自己就 realize， 就是你要把握这个时间，让他在高中之前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试一下，没关系的，对，因为这个他进大学的时候这个不上他的成绩单嘛，让他试一下，孩子总要 try their limit， 他有的时候道理不如南墙更有效，对，他要撞向南墙。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有会，好，非常感谢，没问题哈，这都是非常好的问题。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出他的感受，我们一定要讲出来他们的感受的时候，你就觉察到应不应该去干预。在下午的时候，有一位家长提了个很好的问题，他说我家孩子社恐，应该怎么干预？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给我描述一下社恐它是什么一个状态，你必须得特别特别具体，我才能给你准确的回答。然后他就说，好像在群体活动中，他就在那个角落里面，然后我问他一个，而且朋友也不多，而且从来都没有，这他是孩子才小学哈，他小学就是刚搬到这儿来哈，跟原来的同学也没有很多联系，小学生有这种师徒的友谊也很少的，大家要有一个现实的期待值。高中就不一样了，高中大学就比较好了，但是高中之前他如果没有师徒的友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那时候还不是很固定。他是小学的学生，而且我问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说孩子他有没有影响到情绪，他有没有觉得说 being isolated， 别人都不理他，然后他会觉得很被孤立，他就说没有，对吧？那这就不是这个恐，对这个 group activity 这个恐惧没有影响到他的正常的生活和学习。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没有想到社恐，就是你要问他说，老师上课提问他能回答吗？声音小没关系，他能回答吗？能回答，对。然后跟同学的小组的这种作业能做吗？能做，但是好像也不是很 enjoy。 有这样的孩子的，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social butterfly， 大家猜一猜，这个世界上做过大范围的研究的内向的和外向的人，哪一个比例高？大家觉得是内向的多的，请举手；外向的多的，不要举手。对吧？大家怎么都这么聪明呢？大家是不是？你要是发点一看，你好像是觉得外向的人多，因为还是那个 survivor's bias。大家看到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到处的这些都是外向的人在那讲话哈，你好像觉得是世界上外向的人多，但是其实不管是1998年的大半部的研究还是2019年最近的这一次，都是内向的人比外向的人要多好几个百分点。对，所以内向的人，我就刚才给这个家长就举了个例子，我说我的先生整个高中下来就一个朋友，大学5年下来就3个朋友，到现在可能工作这么多年就剩一个朋友了，但他一点都不伤心，他自己过得挺好的。对，他就是喜欢独处。对，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人我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很尊敬他这个情况，就是他自己感觉挺好的就行了，他需要干预吗？不需要干预，就是他在一个 group 去的地方他会觉得挺紧张的，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挺放松的。所以就是大家一定要先去感受到别人的感受，你不要觉得说，哎，我觉得这个外向一点，好像对你未来的这个工作的什么职场的发展会好一些。确实是，社交智能很重要。但是我的先生，他生活中没有这么多朋友，他工作上不耽误他，他是谈判的高手，他也是 senior VP， 他可以领导别人，并不打扰他的工作。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喜欢独处，没啥毛病啊。所以一定要，我们要放下，脱下自己的鞋子，真正看一下孩子的感受是什么样，我们才能抓住他需要的东西哈。如果我们错了，我们就承认。我刚才跟大家讲，这整个的疫情过程中，我就从来没见过家里砸过这么多手机的，好多都是就是砸完手机，然后孩子崩溃，然后出现极端的反应，然后最后再来找到我。对，然后最后就跟你说，孩子非常 forgiving。当时哪怕他是非常非常生气的，你等他镇定下来的时候，你跟他好好的讲，然后我们就是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我们算是控制不住，我们错了就承认就好了。孩子其实是非常 forgiving 的。再一个，一定要避免防自己反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少讲一些是吧，不要讲不要那样，因为这个心理学上做过研究的，比如说让这些被试哈告诉他们，你在这儿想什么都行，就不要想 polar bear。 结果绝大多数的人都想什么？本来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不想 polar bear 的，但是你这一提醒就想了。就是我们在教育的过程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常常说不要打游戏，不要打游戏，你不要说这些话，你就跟他讲你今天打算干什么，你长跑队结束之后然后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总之你给他讲出来的，你不要重复讲，你不要他想的这个东西，那个会强化他的问题行为的。好，还有就是这个 timing 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在早晨刚起床的时候跟一个高中生谈一个很严肃的课题，千万不要。早晨的时候他们基本上都有起床气，而且是会那个已经比较紧张了，已经本来就起床就很困难，那孩子都睡不够的。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的高中，就私立高中哈，很好的一些高中，他们都把早晨统一都换成9点钟开始上课了。咱们公立高中没有这个 luxury， 顶多就是周三，对不对？顶多就一周有一天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们知道，其实最符合青少年，就是这个 American Sleep Foundation， 他做过研究，13到19岁的孩子，他正常情况下11点之前他睡不着，对，差不多就是基本他能够11点睡到7点。就是很不错的一个结构，就很有也有孩子哈，这真有个例的。就刚才我讲，就是刚才那个AP 中文的那个11年级的男生，哎，他这个是有榜样的作用，他的妈妈是跑马拉松的，所以这个孩子就从小就跟他妈妈一起有晨跑的习惯。他是唯一的一个我接触过的，就是有近距离接触的几百个孩子，高中中之间，他是唯一一个从小就养成9点半上床睡觉的这个习惯。非常震惊，因为这个孩子的影响力哈是非常非常，比家长说一句说10句都管用。当时在这个我们在这个线上这个心理课中，在讨论这个作息的时候，这个11年级的学生告诉大家，他 当时九点人已经从小就是九点半睡觉，真有是罕见。然后其他同学都吓坏了，然后好回家之后，好几个家长告诉我说，我原来跟这个孩子讲十一点之前要睡觉哈，他们都说哎呀同学怎么怎么样，都大家都是凌晨两点才睡的。然后最后听到这个之后，他们回家就说，他们九年级的孩子，他就说十一年级的孩子能做到九点半睡觉，我得提前了，我十点半要十一点钟睡觉。就有的时候他受同伴的影响很重要，所以一定要跟孩子谈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的时候，要提前跟他讲一声比如说哎，今天吃完晚饭之后你有点空吗，我跟你谈点什么事一个严重的事情，严肃的事情，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他讲，效果不太好然后他在打游戏的时候也不要跟他讲，对，这个是会出事的，对所以就是会火上加油的，就是我们他们打游戏的时候很专注的。就在疫情期间有一个东岸的一个当时是十年级，现在已经十一年级了那个家长他就说，他说原来他一看见孩子上网课的时候，他说我们正在上网课的时候走神去看那个就是游戏的网站，他就来火，马上他就提高声音了，然后孩子也不甘示弱，就开始推搡了，这就开始就不行了，就效果一点都不好。他说怎么办？我说你看一下，你先列一下你自己孩子的优势。当这个家长列了一下，他说哟，这个孩子平时成绩都挺好的，然后还有爱心为一个那个自闭症的孩子的一个公益组织做义工什么的。我就说你这么有责任感的孩子，我当时就在那个高中生，他当时是在我的集体课上，我当时就问在座的高中生，我说你最好的状态下，你上网课的时候能够集中精力多大比例？我的那个班里面20%以上都是全日制的学生，大家猜一猜，这么好的学孩子，他会告诉你他能够在上网课的时候 focus 多长时间比例？没有，70-80%就很不错了，那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20%。当时这些孩子他就告诉很多孩子，就不服气，就告诉我说，我们平时就正常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我也会给周围的孩子讲讲话呀，就是讨论讨论什么，我们现在这种机会都没有了，就你不可能就是一节课55分钟你从头到尾都能够100%都在那儿 maintain focus， 这样是做不到的。大家知道专注力的研究发现是在你做一个不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你做一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你的人的最就是什么时候专注力就在多少分钟之后快速下滑？
25分钟。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听说过这个番茄钟的工作法，为什么番茄钟工作法定在25分钟休息5分钟，就是因为专注力的曲线，他是发现25分钟断崖式下滑。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上课的时候好办，当场上课的时候，老师会20分钟他会换一百天理，对，一会儿讨论一下了，一会儿又就是自己做一会儿了，然后一会儿老师讲一会儿了，他是这样，就让只让你不断的集中注意力，可是只是盯这个屏幕的时候非常难的。所以大家要理解孩子，千万要有现实的期待值，有很多时候我们对孩子要求不符合他的年龄的阶段，他在很累的时候也不要跟他讲，就这些时候会引发孩子的不良的反应。然后如果是青少年的男生的时候，你尽量就是不要跟他面对面的就是瞪大眼瞪小眼的这样去交流，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效果。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在车里大家都往前看的时候或者是在走路的时候，这时候孩子他会感，因为当一个人直视他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被威胁感，大部分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家庭关系特别好的除外。好，就是常见的一些误区呢，就是我们要么就是忘记了这个，就是过分的认同孩子的这个痛苦，对，孩子痛苦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挺失败的。这里有一个问题，它跟这个是一致的。他说，在训练和惩罚孩子的时候，孩子的悲伤到什么程度算是过度的悲伤，或者连续被添出一个惩罚悲伤的这个状态多少次为过度的悲伤？如何防止过度的悲伤对孩子大脑和身体的伤害？三岁的孩子，好，咱们先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跟这个有点相似的，就是说小孩子婴儿的时候， 婴儿的时候要不要等个10到15分钟再把他抱起来，大家怎么看的？是，对，是，大家可能觉得好像这个是无原则嘛，但是孩子在出生的时候，他整第一年他完全依赖于我们的保护，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什么样子的，完全来自于别人对他的反应。对，我自己非常遗憾，我自己在2017年被邀请去新东方家庭教育高峰论坛的时候，就讲解孩子的心理健康到底跟这个家庭有什么关系。我当时就举的例子就是我的妹妹，非常的遗憾。首先是婚姻关系不好，所以我的出生的时候呢，是因为是我的父母都是二婚，所以我妈妈在第一个婚姻中失去了她的女儿，当时4岁的时候就被前夫给带走了。那我的出生呢，弥补了他那个缺失，所以他把全部的爱都投在我身上。其实我出生，大家看我的名字啊，在山东是重男轻女的，所以这个名字是在出生之前就起好的。那出生之后呢，就懒得改了，一看是个女孩就不管了。那第一个呢，我爸爸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反感，反正就不管了就是了。但第二个又是我的妹妹，那出发现又是一个女孩子，而且我爸爸就是我爸爸当时就是扭头就走，就没有给送饭。我爸是靠着周围病友的接济能够过下来的。然后而且我的妹妹的五官特别像我爸爸，所以她在看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她虽然会喂养他，但是没有任何的 connection。 她看见，她就告诉我，她说看见她的这张脸的时候产生的是厌恶。所以孩子在第一年的时候，他跟这个我们给他喂养的远远不是食物，我们跟他眼神的交流，这种拥抱，这种微笑，他感觉到世界是安全的、温暖的，是可以信任的。对，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亲子关系哈，亲子关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头一年的时候那种安全感，就是从这个来的。那有个家长在讲说，这个如果让他等一等再抱起来，会不会对他大脑的发育是有影响的？是有的。当特别是那些训练孩子一整夜，让他随便哭，哭到不哭为止，那这个就是孩子，就是大脑之间有个偏移体，就影响到他的这个左右半脑的这个连接，对以后还就研究发现，就是对孩子以后的情绪的管理呀 这种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他本身这个大脑的发育就影响到他整个大脑的发育，他的大脑还在成长的过程中，在4岁左右的时候已经体积是75%，成人的75%了。所以在大脑的，就是大家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学前期，学前期其实大脑的生长是最快的，大脑的发展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及时的回应孩子的身心的需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就是辛苦妈妈就是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那回到这个问题，就说是大家觉得孩子悲伤到什么程度你会过去安慰？3岁的孩子
早点安慰吧，不要那么悲伤吧。
对，所以你要看是因为什么原因。孩子的行为10岁之前无非是两个 function， to get something， to get away from something， 非常透明。对，他如果是这个孩子3岁之前，他是一个无理的要求，比如说他本来有很多这样的玩具了，他看见了他非要去买，对，所以你这里要做好了预先的工作。4岁之前最有效的管教的方式是什么 ？Distraction， 不是讲道理 ，Distraction， 你要做足了准备。为什么大家出门的时候4岁之前的孩子都要带很大一个包，里面有一些比如说他原来很喜欢很久没有玩的玩具了，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 distract， 如果 distract 不行，你先预防的措施，比如说跟他讲好了，提前讲好了咱们今天去超市哈，你可以帮妈妈，你来帮妈妈找这个，你看到这个图片没有，咱们就找这种的 cereal，这种的苹果，对，你去帮妈妈找这两样，然后呢妈妈去找另外这两样，就给他点活干。或者呢你提前跟他讲好了，每一次出门的时候我们可以买比如说5块钱的东西，你自己来挑哦，5块钱之内的东西你都可以去买。对，这样他有一个界限，也他知道，然后他自己知道，哎，你买了这个就不能买那个咯，你这个好像家里有哦，对，你 你是要跟他一下，反正跟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类似于这种的，所以你要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 distraction 在四岁之前是最管用的，四岁之后就要开始有这些清晰的这个界限了哈。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不要，我们只要是强烈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大家要先把自己沉下来，然后再去想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亲子关系冲突无非是孩子想要一个我们不想给的东西啊。那如果是刚才讲的两三岁的孩子，他哭闹就之前没有做好预防，然后就开始哭闹，躺在地上然后哭闹，不买就不走，而且你知道他要的这个东西是他已经有的，他确实是不应该买，这种情况下那应该怎么办？如果是已经没办法，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咱已经算不了了，他已经崩溃了，已经啥也看不进去了，就开始哭闹了。对，这时候我们敢，如果是给他买了，满足了他的需要，给他买了他想要的那个东西，你可以保证下一次他再要一个不合理的东西，他一定会哭闹得更厉害。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只能是耽误一下自己该做的事，只能是抱起来就走，他小啊，这时候我们的 advantage 是我们大，对，你抱起来就走，就咱们就先不买菜了，对，你重要，抱起来就走，赶紧先回家再说，哎，然后告诉他，等你镇定下来的时候你跟他妈妈讲话，比如说我们再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先哭一段时间没关系的，对，不要怕害怕孩子哭。对，他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他无理的要求的时候，你可以让他多哭一会儿没关系。可是如果是他真的受伤害了，这种的哭你要赶快去照顾。这个你要分清他为什么哭，对，你为什么惩罚。今天讲的不是管教有一个这个原来做过这个积极管教的讲座稿，那个讲座稿非常的全，1万多字的，我会发给陈长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刚才有家长说有什么资源都可以，我会发给陈长老，里面有好几篇原来的讲座稿都是记得非常详尽的，而且有3个系列的情绪管理的给教会做的情绪管理的这个课程，大家都可以都是在 Google Drive 上都可以看的。对，那个是讲的比较详细，怎么调整我们的情绪，怎么管理孩子的情绪。因为当时2020年疫情刚出现的时候大家都懵了，就是我们家长必须得承担起老师的责任，所以出现了很多的情绪的问题。对，所以当时就做了一个系列的情绪管理的课程那个是连续4次的，你不要看那个年龄，你不要说哎我家的是14岁的，光看14岁的不行，从头看起，它是系列的，从头到尾把这个情绪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定就是先掌控自己的情绪，这是最关键的一点，然后呢我们才有可能说真正是感受到孩子是在讲什么，你怎么听孩子才会说呢，反馈式的聆听，积极式的聆听我们一定要抓住孩子，一般老师交流不下去了，就是因为堵住了，我们的反馈让孩子感觉到是他被抓住有点像是闷头，或者是他被否定，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说了。对，好奇心的问题怎么去做的问题，我注意到这种问题，点出来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些都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基本上就是非暴力沟通的这个特点。那最重要的是青少年期家长呢就像米老鼠一样嘴巴要小，耳朵要大，我们要多听，多微笑，多尊重一下孩子的一些观点我们才能够不会就是预防上面先做出了准备。有一次一个高中的家长爸爸来找到我，他说他的孩子抑郁到已经不要来上学了，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的课表我说我看到上面有个 AP History 我说你的孩子对 History 特别感兴趣哈，然后爸爸说他最讨厌 History， 然后我就问这个爸爸，我说他最讨厌 History 为什么要选择 AP History 呢？他说他看了我一眼，他说这不是串的吗，这是个趋势吗？怀疑的一个爸爸，再是聪明的，你的孩子不适合的，也千万不要去学，没有必要。你想想，孩子本来就不喜欢 history， 他还顺便你给他选了个 AP history， 他这样子，他能喜欢来上学吗？他可能原来很喜欢理工科的，正因为这一门 AP history， 他其他的也不想学了。 得不偿失，得不偿失，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尊敬一下。你知道你的孩子喜欢什么吗？大家一定得知道哦。你知道你的孩子害怕什么吗？也一定要知道，就是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他是谁。所以我们可以观察的话，一定会找到的。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或者完美的孩子，就像刚才我们讲这个 smart goal， 就是一定要特别小的、特别具体的，他能够做到的。那最后呢，其实我们其实华人的社区很注重这个家庭关系哈，在特别是在疫情之前已经开始了，100天不发火群，大家有没有见过？对，我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绝对不会参加。对，我要是建个群的话，一定是1天不发火群。先做起，对吧？所以世界上真的是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用同理心理解一下孩子。那我们要理解一下我自己，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会走点弯路的，但是只要是大的方向把握住了，比如说我们圣经的这些最看重的这些地方把握住了，你的孩子不会走偏路的。嗯，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爱如主语言。每一个孩子他不一样，配偶也是不一样爱是最重要的一个 ingredient， 可是怎么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可能就一般来说积极的反馈，这个家长这个每个孩子基本上都需要的，但是一些服务的行动或者是这些精心的时刻的等等，这些大家可以挑出来孩子最看重的，对，也让他表达。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有没有见过，其实父母都是非常非常爱主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孩子跟父母很不一样？师母要不要分享一下您觉得是为什么？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是，大家觉得为什么？大家有什么？你们家长愿意分享一下？为什么孩子跟父母差很多？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我自己感觉就是神他有特别的概念，就是真的是还是那句话，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也没法解释说，你看，这个雷月的家族这么多的哥哥，为什么就是雷月的这么棒呢？对吧？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解释，有像这么好的这么好的一个带领者，他的儿子都这么不成器呢，对吧？所以就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但是我自己是非常坚信一点的，我坚信就是说，我也很软弱，我常常会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每次祷告之后，哪一天没有祷告，真的哪一天就没有力量。我们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是何等的有福。我的小儿子就告诉我，他说妈妈，那些不认识 Christ 的人怎么办呢？他们害怕的时候去找谁呢？对，我就觉得我们其实就算有这样的软弱，有这样的很多的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们的孩子有这样，像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医生长老跟我们分享说，大麻，刚才讲到这个心理健康，我都没敢提大麻。你知道大麻现在合法化哈，大麻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影响多大？大麻它会改变，因为孩子的那个大脑还在发育的过程中，刚才讲过了，最晚发育的这部分 frontal lobe 25岁之后才能发育成熟。他对孩子的防毒它是有 permanent damage， 很严肃的，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小事。还有就是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观念呀等等，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孩子才能更友好，更好的带领孩子。我们很多家长好像觉得自己非常很时尚的，就是会我们很接受啊，孩子当时说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本来是儿子，觉得自己是个女儿，觉得自己应该是个女性，就父母觉得我们很开放啊，家中这不是顺的吗？对，结果没有办好这个关，孩子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打这个雌性激素了。然后到最后，你知道多少孩子他其实那个时候叫做 gender confusion， 他是有一段时间是 confused， 对，他受这个影响 confused， 但最终他后悔的时候已经很困难了，很难逆转了。 对，非常遗憾。后来这些父母都很后悔，就是当时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该是吧，我们才能更好的带领好我们的孩子。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有一些很难纠正，但是大部分的我们做错的事情，我们的这个软弱，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带到我们的主面前来，我们跟我们的长执来讨论一下，我们跟 youth pastor 跟牧师师母来商量一下，我们一定会重新得力的。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亲近神必亲近我们。我们的软弱，你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害怕。我们是神爱的儿女，所以你一定要相信神会给我们力量。养育孩子，我真的感觉就是像农夫播种一样，我们只要不要把那个种子给烫死啊！对，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脸色，我们的这个惩罚或者是奖励的方式等等，这个就像是一个种子，它的土壤、阳光和雨水一样。对，种子总是要发芽的，它总是要向上的。这一点是我自己真的没见过，完全没有这个。当孩子没有这个向上的力量的时候，一定是环境出了什么问题。哎，天生我才必有用，上帝给我们孩子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但他总能找到最适合他的那个发展的那个区域，你放心就是了。只要我们在主的光里面带领着孩子往前走，一定有一天你会有丰收的感觉。好，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哈，我就是跟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对，好，我就刚才有一位家长会继续回答他的问题哈。三岁的孩子，回到这个三岁的孩子不依从他的需求的时候，那种悲伤或者是严重的愤怒包括就是玩具优先呀，电视优先呀，他的一切为主三岁的孩子，大家要记住了，孩子三岁之前自我中心正不正常？非常正常。我们在学习发展心理学的时候有一首儿歌，就说你两岁的孩子如果是我看到了，那就是我的；如果我的手放在上面了，就是我的；如果我喜欢的，就是我的。对，就是这个，就是 it's mine， 就是这是两岁的孩子他心里的特征就是这样子的。孩子在四岁左右，就是情绪的发展也是不太一样的。四岁的时候出现强烈的嫉妒的情绪，嫉妒是四岁的时候才出现的，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啊。你的我的这个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分界线。六岁的时候开始把自己跟别人相比，所以这是为什么六岁到十二岁之间，小学期间一定要抓住。刚才有个图图没有来得及解释其他的阶段哈，六到十二岁之间，小学期间一定要帮助孩子养成这个，不管是在什么领域，他可能在学习上比较吃力，也可能是在足球上有一种成就感，一定要让他坚持至少一样他比较擅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这种勤奋、责任感，还有这种成就感。所以这些，那回到这个问题，不依从他的要求的时候，这种悲伤或者严重的愤怒，所以一定这是个最佳时间哟。三岁他正在 try the limit， 我能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看清楚了，你一定要具体问题去分析。他如果是他不合理的要求，不合理的要求，这个一定要再等他，你要跟他讲清楚。你说这个比如说他对你不礼貌，大吵大嚷的要求一个什么东西，你要告诉他，你说等你镇定下来的时候用合适的语气跟我讲话的时候，妈妈再听你讲。所以有的时候你要 ignore 是其中的一个管理行为的方式。管理行为方式有四种，你首先要把在那个预防方面要做好了，他做得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赶快的及时的鼓励，要看出来，这是 positive reinforcement。 你把这一步做好了，你一半的问题要预防到了。因为很多的孩子他是为什么总是出现一些不良的行为，因为对孩子来讲No attention is worse than negative attention。 对，特别是在学校里面，有学生重复的出现这个不良的行为的时候，就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老师的认可，他宁可在学校里面 misbehave， 然后拿到老师的批评，也比老师不关注他强。这个做老师的大家都知道，他就会告诉我，他说我对一个孩子最大的惩罚不是批评他，而是不理他。 所以孩子在高中的时候不会，但是小学的时候他会，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样，但是他就是因为他需要 attention， 他 lack attention better than no attention， 所以在家里孩子重复出现，看来这个孩子是经常性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自己在 positive reinforcement 这一点上没做好，没做够，然后孩子就开始用一些 negative attention 来 seek attention， 就是这个一定要注意到，所以一定要分清楚，如果你不太清楚三岁的孩子应该定什么样的界限，一定要参考一下刚才出现的那本书，它叫做 Positive Discipline， 非常经典，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 Dr. Nelson 开始的中国叫做翻译成正面管教，我把它翻译成积极管教，因为积极管积极里面还有个主动的意思这本书呢它分不同的年龄阶段，大家一定要参考一个学前那一本，因为这个孩子三岁，学前那一本一定要看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情况下他讲得非常详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怎么样去干预有什么好的方式来预防或者保护孩子早恋的心理的形成或者是过度的好奇。哎呦，我上次在我们湾区做这个类似的讲座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过哈，我说这个美国的高中呢，大概有固定的男女朋友的这样的高中生是大概50%左右。然后有的孩子呢，他的发育快一点，有的孩子发育会慢一点所以他就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他就是三号，他就是发，他的正义意识比较强小到9岁哦。我自己在孩子，我的孩子在9岁的时候打棒球，当时我做康复嘛，当时我的老大在9岁的时候，他和他的好朋友那都是还处在那个 girls are enemies 就这种状态，你知道小的时候哈，那他们同车的两个印度的小男孩，那已经开始讨论 girls 了，都是 only talk about girls， 好感兴趣，对，就是不一样的，每个孩子他发育不一样的。结果这个讲座结束之后，有个妈妈就过来跟我说，我家女儿内向啊，她是没人喜欢怎么办啊？没有，我当时就跟这个家长说，我说咱操不完的心啊，孩子早恋你焦虑，孩子不早恋你也焦虑。所以你说能预防早恋吗？没法预防，没法预防，因为孩子在对，就我很喜欢国内那个，就是国内那个有一个叫做丑小鸭中学那他是专门给问题儿童建的中学当时有家长就找来找到这个校长，跟这个校长说，你看我家孩子在你这个学校早恋了，然后这个校长就回答一句，他说你家这棵桃树不是因为栽在我这里才开花儿。是真的，每个孩子他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怎么预防呢？就我家这个小的，从2年级开始就开始问我跟谁结婚啊？对，就是从那时候，然后他感兴趣对吧？他也不知道什么叫谨慎，他就感兴趣。你不能说，哎呀，你才够小，你这想什么呢？这都对你不能说呀，你就得告诉他，哎，你爱谁呢？不知道，谁爱你呢？也不知道。然后。但是你就告诉我吧，我跟谁结婚？所以就说，然后最后商量来商量去，他最后决定等等吧。然后对，等等，然后最后他，然后后来他就觉得，不管怎么样，就说是个基督徒。他最后的结论就是我对。然后他在13岁的时候，我家老大当时是15岁半，他13岁的时候就问我，他说这个基督徒是不是婚前不能有性关系？13岁，对，有的孩子他正是发育早一点，所以你就不能跟他讲了，你才多大呀？你这从哪听说过的？这是我都完全不知道是从哪听说过的。但你这得跟他肯定听说过，你不能否定这个事儿。所以孩子接触的信息现在是 unlimited， 你不说别人会说的。有一个家长在问说，怎么跟青少年谈性的问题？很好的一个问题。对，所以这个孩子，你怎么13岁，你的孩子问你，你怎么回答？你就跟他讲，你说圣经怎么讲的，对吧？哦，圣经是说不行的。然后但是呢，他就告诉我，他说那大部分基督徒做不到啊，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听说的做不到。然后怎么回答呢？我就只能问他说，你能做得到吗？对，他就仔细想了想，他说我可能能做得到，他不觉得。对，然后他还有时间再去，但他有这种问题的时候， 我们千万就是你顺着他的线往下走，你才能够交流的过去。老大都马上的高中毕业都没这个感觉的，对，这什么意思？根本就他不一样，他每个不一样的，对对对。但每个孩子不一样，所以你要根据孩子，预防不了，但是你要提前做点准备还是应该的。比如说，不知道咱们教会有没有那个有没有做那个项目叫做 Passport to Purity。对，这个是它是Christian 给基督徒的青少年的性教育，男孩一套，女孩一套。那我们教会呢是Youth Pastor 带出去，就是有一个 Retreat， 就是专门是青少年的这个，对，爸爸跟儿子，妈妈跟女儿，就是这样，然后就是这样集体来做的。这种情况他没有威胁，他知道说不是我一个人，你看大家都去了，我们 Youth Group 的都去了，然后就是一块儿来谈一下这个性的问题，大家要讲清楚，不然的话你不这样去讲一讲的话，孩子他会寻找其他的信息，那个信息正不正确呢就不知道了。所以这个问题呢是要谈，而且比如说关于性别，大家不要觉得说是不是送到这个基督教的学校就我们就省事儿了。那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我这个小的，因为大的是完全没这个概念的，这个小的他告诉我说他很奇怪，他说为什么我的这个基督教学校自称自己是 gay 的反而比这个公立学校还要多。对，这是他自己，这是他在说我关系很好的一个基督教学校，我非常喜欢的是因为他的老师和校长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对，我很喜欢他们为学生的祷告的呢，但是孩子太舒服，受环境的影响了，对，太舒服。所以大家就是这个，我们不能 avoid 这个 responsibility。我们孩子问到的时候，你就要真正的跟他讲一讲，你甚至可以跟他讲一讲你自己的经历。哎，我那时候也喜欢过人哈，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在社会上的位置，对，所以你就很难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伴侣是什么样子。你再等一等呢，你可能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之后，你这时候会更知道、更清楚自己需要寻找什么样的伴侣。哎，类似这样的，就 open minded question， 好奇心的问题。哎，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你觉得你怎么选择呢？对，好，下一个问题哈，好，这个问题也是教会中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他说我家先生关注孩子犯的错，易怒孩子比如说把碗不小心打破了，他便吼叫。不愿意学习任何做父母的一些知识哈，理念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妈妈跟他的理念相差甚远，不知道如何是好。刚才讲过了，没有讲全四个管教的方式，一个是 positive feedback， 让孩子做得好的时候及时的反馈，积极的反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它叫做 positive punishment。什么叫 positive punishment 呢？就是刚才出现这种现象，孩子将碗不小心打破了。这种情况下，他碗已经破了，我们在做马后炮就杀，他的碗已经破了呀，破就破了，对吧？牛奶洒出来了，已经洒出来了。所以这时候什么叫 positive punishment？ 它其实不叫 punishment， 它就是 be responsible， 就是为你的行为负责任。你就把这个碗收拾干净了就好了。收拾好，放好了，不要扎到别人，这不就完了吗？对，这个再买个碗嘛。所以就说你如果是觉得这种情况下你需要大吼大叫，你给孩子留的印象是什么呢？我犯错的一个是错误，不能让爸爸妈妈发现，对，发现之后会，对，而且是错误，尽量不要犯，犯错的话会是得到惩罚的。可是你想一想，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样的人不会犯错误？对呀、你永远不会突破自己舒适圈的，总是做自己得心应手的事情，你当然不会犯错误。你如果不犯错误，就证明你从来没有犯过任何对你有足够的挑战性的事情。你只要是突破自己的舒适圈，你就一定会犯错的几率比较高。我的两个孩子都下竞技象棋 competitive chess， 在下象棋的过程中，你去参加棋赛，有两个选择。每个人都有等级分，你可以根据这等级分都列好了，就你可以参加，比如说你现在是1300，你可以参加1300到1400那一组，你也可以参加1200到1300那一组。所以如果这个孩子他害怕犯错误， 他一定会去参加那个1200的比赛，他那赢的几率比较大，他是在里面 rating 最高的。可是在这一组里面，你哪怕全都赢，四盘都赢了，你的等级分是会高一点点，两三分。你如果是去参加，你如果不害怕失败，你去参加那个1300到1400的，你输的几率非常大。但是你一旦赢一场，哪怕你赢了一场，输了三场，你的等级分都会涨好多，就是鼓励，就是啊，所以你想想这一个碗给孩子带来的影响。大家记住了哈，当孩子所有事情都挺好都挺顺利的时候，我们什么反应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但是一旦孩子出现错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反应他印象很深。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就处在一个强烈的情绪下面，非常羞耻 shameful 或者是 fear、强烈的恐惧。大家可以回头想想自己能记住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场景，基本上都是跟强烈的情绪在一起，因为情绪跟 memory 它靠得很近，在大脑的结构中，这非常，你大家回头想想都是那个极度的啊、兴奋，极度的担心或者被吓了一跳等等，这些你强烈的情绪你能记得特别的清楚。所以孩子做得不好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能记得很清楚。所以这时候他本来打算一个碗，他就很紧张了，他知道他难道8年级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情吗？你这个时候你再去你那个反应他记得好久好久。对，所以一定要记住了。那这个爸爸怎么办？我们牧师长老有没有建议呢？如果是主内的家庭，一定要为父亲啊、要为父亲祷告。再就是要理解一下父亲为什么听进去别人的教导，因为他觉得他在被别人榨取，因为他真的是跟父亲交流跟青少年一样的呀，对吧？他一定是没有人认可他，没有人告诉他说你真的很爱孩子，你才会这样去反应。孩子爸爸是不是他觉得棍棒像出孝子，他是想出一个孝子呀。我们的目标是不是都是一个目标，对吧？就是去的那个道路我们理解不一样，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这个跟祖父母交流跟不一样的理念的家长交流是一个道理的，你一定要研究那个三明治的方法，你一定要跟爸爸讲，哎呀，我平时给足了这种尊重和信任，你爸爸做得好，你不要觉得那个3:1只是跟孩子的，跟配偶也是一样的。我的积极心理学课程中其中有一个就是亲密关系，那一定是给配偶要做到，就是写封感谢信，对，所以人给配偶足够的这种尊敬和信任，一定至少有一天3条，要真的是要让配偶觉得说我们有不同的理念，但是他看到我们家庭的付出。如果这个爸爸一点都不关心这个孩子，他连棍棒都不会用的，他觉得这个孩子的成长跟他是无关的，这个他想去这样去反馈，你一定要不能当场当着孩子的面告诉他你怎么能这样说的，这多伤孩子的自尊心啊，不能这样的，一定要去跟事后再跟爸爸讲一下，你说我知道你最近这个工作压力特别猛啊，特别的大，压力特别大，特别的辛苦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你，看长有的这么长来养家啊，让我们家里有这么一个稳定的生活。就平时你要打足了这种基础，给足了这种正面的反馈，然后到时候你再说一句，哎，我今天看到你这样一句吼他的时候，他满眼都是恐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就你把你观察到的事情你跟父亲讲一下。我自己的父亲跟大家讲过，在家在外面是春风满面，在工作单位可受欢迎了，年年是劳模，家里我今年他脑梗，我回去照顾他，哎呀，满箱子都是那个荣誉证书啊，在工作单位多受尊敬，在家里没有，从来没笑过，除了对我弟弟，对我是从来没笑过。所以就说我原来的时候小的时候也不懂事，那时候就觉得怎么能这样对待你的孩子呢，从来没对我笑过但是我长大了之后我就能理解他也是个受害者。我陪他去了一次老家，去年的时候他们几个兄弟站在一起拍照，表情是一个模子然后 我从来见过我爷爷，我看了个爷爷的照片，也是一个表情的深深的八字眉。当时我就觉得父亲他也是受害者，他从来没有被温柔待过，他从来没有被人去真正的去关心过他的感受。说实话，婚姻就是个匹配，我的父母两个人分开看都是特别好的人，在一起真的是活不下去。所以他在一个这么让他非常非常过不下去的婚姻中还在这撑着，他又有多愁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哪有时间给孩子积极的反馈，对吧？所以当你理解父亲的时候，然后你再去我回家照顾他的时候，我必须要尊重他的要求，我要先告诉他，因为我原来的时候你大眼一看，哎呦，我们家关上门，那感觉就是上世纪80年代，我觉得我又回到我童年了，因为整个那个茶具啊、茶壶啊，还是我小时候的那个样子。他有些很多习惯，比如剩饭不能扔了这些，所以你得跟老人也是一样 ，pick your battle， 跟你的配偶也是一样的 ，pick your battle。所以我不能这个事事都去唠叨，那他啥也听不进去了。我回到家，我最大的任务就是让他能接受保姆，因为他原来不要保姆，所以我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顺利，对，不让我扔东西没关系的，不让请保洁没关系的，我自己来，这些都可以商量。最重要的一点，我把这些都满足了，让他得到充分的尊重的时候，我再跟他讲说，这个我走了之后，那必须得有人来照顾你，他才能松口。先生也是一样，他为什么持续的不参加任何的育儿的培训？他不爱孩子，他爱人，他为什么不参加？他怕人家批评他，谁喜欢批评啊？谁到一个育儿培训的时候都说棍棒之下出孝子，不对的哈，这谁喜欢这样去这样的地方啊？你要理解你的先生，所以你这时候你前面的功课打足了，你让他看到说你真的很爱孩子，就我你看你孩子这些什么各种活动，你不管再累都去接送啊什么的，你让他你先肯定了，你最后在合适的时候他心情比较好的，你就告诉他对孩子的影响，他可能真的没关注到了。他我相信他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他可能小的时候就是这样被养起来的，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先去理解别人，别人才会理解我们，他们才会更能接受我们的意见。好，9年级孩子言语喜好有时候有黑暗和暴力的倾向，该怎么引导？大家在座的高中生，在家里有没有从来不用 F word 的？有吗？哎呦，这个问题我都说过好多次了，这个同伴的影响太大了。对，我只能说在，我只能是慢慢跟他提醒，就我们家还有个第一个因素，对，我先说工作单位也是这样说话的。所以就说你有的时候你只能是你不能对孩子要求，我不知道你说的是黑暗和暴力的倾向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能想象得到的就只是这个 F word， 我觉得谢谢。有的时候我就只能让我的孩子碰个南墙了，就让他比如说他自己保证好，他自己要选择的哈，保证好你在比如说在老师面前，在工作的 interview 上面，就是你这些他自己有这个意识，那其他的情况下你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个是有的时候你完全杜绝不了。有黑暗和暴力倾向，这是我说大实话哈，因为我在工作学校工作了这么多年，黑暗和暴力倾向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如果家长愿意分享一下的话，欢迎讲一下。黑暗和我想象不出来是哪些字，我现在唯一能想象到的就是我们家出现的就是 F word， 我现在没办法杜绝。
我那问题是我提出
啊，你说，
就是譬如说你刚刚讲到说对学校用什么负面字眼，他用的是 hell。
Hell， 好。
对，然后他很喜欢讲希腊神话里面那些啪啪啪啪的东西
啊，
他很喜欢详细的描述。
好，
对，然后我就觉得放太多注意力在这上面了
啊。对对对，
就感觉
还是那句话，赶走黑暗最有效的是光明。你要青少年一定要看他全面的一个人，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活动，有没有就是做这种比如说 community service hours， 你不做是毕业不了的。对，他有没有喜欢的这种社群？
有，就是他喜欢下棋啊，然后跑步啊，乐队啊，还蛮多这些，我觉得还蛮正面的。
对，你可以，我觉得他愿意在家里讲是个好事，你要问他一下，哎，你为什么觉得学校是 hell？对，一定是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是无法忍受的，intolerable， 非常 painful， 然后你才会用这样的词。好奇心的问题你问一问， 你问一问，你就会发现啊，不见得就说孩子是黑暗和暴力，他有的时候就是他也不知道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他就这样说一说，所以你就好奇心的问，你问一下，挖掘一下，看看到底出现什么。他只要是有别的事情，有帮助人的事情等等这样的，他只要你注意这个过程，你就不用太害怕。孩子喜欢分享的事情事物，家长不感兴趣该怎么办？假装感兴趣。孩子很快就要离开家门了，已经九年级了。对，假装感兴趣，而且要装得特别的好。哎，有的时候做了青少年的家长，那是全凭演技。但是你要真心的爱你的孩子的时候，你能装得挺像的。对，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真心的、真的爱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不爱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感兴趣的爱屋及乌，我们能不爱吗？那肯定爱啊。当然，你要说是暴力的 gay， 我们不会爱啊，我们要跟他划清这个界限。但是只要是安全范围之内的、合理的界限之内的。真的，你很快，你孩子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就是当然游戏这个不感冒，但是我的小儿子一直在跟我试图 convince 我，这个还是有用处的，也有很多的成人的这个就是20多岁的非常优秀的华裔的年轻人也是跟我们讲，就你直接完全杜绝是不大可能的，就是你只能是让他。作为是叫做我们叫做就是有节制的就好了，不要影响到他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多鼓励和表扬孩子是不是对孩子承受能力有影响，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在美国60年代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自尊运动，后来发现在这个运动之后呢出现了大量的就是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的这个案例，大量的开始出现，他们觉得都是自尊运动给毁了一代人。好，那这个就是说你在给孩子表扬和鼓励的时候，你要越具体越好，而且你看你表扬什么，你一定要跟他讲说，哎，你这次成绩比较好，不是像我小的时候，我为什么在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初中的时候就一塌糊涂。那其中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就是我小升初没有考好，小的时候我成绩好的时候父母的反馈就是他脑子好用，他脑子好用，那一旦没考好了，那就是脑子不好用了。所以说这时候你在努力有什么关系，有什么用处呢？所以就那是他们的事情，管我就算了。所以你在鼓励的时候你一定要是越具体越好，你要指出来说，哎，你这次成绩不错哈，你看你这个笔记，我就发现你这次笔记记得特别的详细，而且在考前的时候你状态特别好，你那时候就是很多的体力活动啊，保持你的这个身体很好，而且是你最后那个就是你最后考前的准备也很充足，你要指出来他具体做了哪些事情，就这时候他是给他这个掌控感。所以你不能说 good job， 对 wonderful， 对，就这种的就泛泛不行。对还有走极端的哈，在疫情期间最常做的一个主题合作方邀请的就是心理复原力。当时在北师大的心理学讲堂讲完之后，国内的一个心理讲师他就告诉我，他说老师你怎么看这个挫折博物馆，广州有一个挫折博物馆让你专门进去体验各种各样的挫折，你怎么弄也弄不明白的这题。哎呀，我就告诉他，我说挫折你还用去博物馆去体验吗？生活中的挫折多少啊，你学个钢琴，学个书法，学个运动，你哪一个不是到了一个地区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进步的，多的是。对，你就是这是相反的，正好都是一个问题，你怎么样才能培养孩子的承受能力 resilience。 大家参考一下那张图，那张图刚才那张图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院，他在就是他总结了各种各样的 resilience 的这个研究总结出来的。那五条是什么？怎么样提高孩子的承受力？第一个，照顾好自己。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的是中人的我们想要的那些 character， 想要的品质哪里来的？你去看一下自控力 resilience， 情商所有的这些，最后一个机制调整生理完全都是一样的。你生理调整不好的，你是情商什么自控力什么 resilience 都不要说了。人在这个身体的健康，这是为什么刚才讲这个身心健康很重要。先讲身心健康，身体要健康，充足的睡眠啊，这个healthy 这个 diet， 还有这个锻炼等等， 一个是身体，然后你怎么自己的心态，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你这两点把握好了，你的积极情绪已经保证了80%了。所以孩子的承受能力怎么培养？他的承受能力不好的话，一定不是你表扬出来的。对，表扬就是有智慧的，要表扬具体的。小学的孩子多少看 iPad 的时间合适？小学的时间，如果我有选择的话，小学的时间不要看，但是现在管不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iPad 就这种电子产品啊，电子产品啊，美国的就是小儿科的大夫，小儿科的大夫他是啊规定说，就说我觉得他这个限制都有点高了，2个小时我觉得有点多，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拖延孩子有手机的这个时间啊，尽量拖延他们有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这是我自己可能有点偏见哈，我自己特别是小学的时候，小学和学前期的时候，学前期的时候真的不要，小学一年级和学前期真的不需要，因为他那时候所有的这些好奇心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满足，因为大了不太好带了，没办法了，他说的环境也不一样，但小学三年级之前遇到学前期他都可以，他学习的过程中就是一定要跟食物接触的时候，这些概念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这益智游戏哦，他所有的益智的活动完全可以不需要电子产品。学前期的就是孩子真的是越晚越好。对，小学的孩子，如果是我自己感觉，警察去做这个电子产品的这个讲座的时候，也是跟我的是一样的，是半个小时，小学期间半个小时。对，初中之后就很难控制了，最好就是不要超过1-2个小时。对，但是小学的时候半个小时，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对半个小时的时候不容易上瘾。啊，如何帮助完美主义的孩子接受不完美？这个刚才讲过了，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就5岁的时候就是完美主义者，强烈的完美主义者。他现在已经没有了。在小学的时候，他曾经觉得爸爸上了 MIT， 他就是那一个学校，他一定要去 MIT。现在他12年级了，他觉得好大学多的是啊，他就带他去 visit 大学，见一个喜欢一个，对，这就是他肯定会上 A University， 对，就说这个是正常的。美国的大学，大家猜一猜，在这个真正能够，他要求很高的哈，能上那个排行榜的，一共多少所学校？时间的关系，1400多所。学校，我自己就是因为来找我做大学咨询的，就是大学咨询的问题太多了，我自己花了钱专门去 UCLA 远程上了一门课，大学咨询的课。对，所以这大学就是多的是，前150都很好的，前300都不错的。美国的大学的选择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从我的老大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小的时候就是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你跟他说没关系，他会哭着跟你说有关系。对，就是他就绝对不能忍受这些。对，但是他可以学会，其他孩子一定可以学得会怎么接受不完美。我们的态度是关键的，我回头会把那篇文章发给长老叫输不起的是谁。他就是在下象棋的过程中，我一开始也是，我觉得我好像做得挺好的，我说的是你看你下太快了，人家还没开局呢，你这都已经完了，对，这才是输的。后来才发现，就是我的这个表情让孩子觉得输不可以接受，一旦我跟他道歉了，唰唰的往上升，就是这个时候。所以就是你一定要看他为什么接受不完美，他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有的孩子就有一点点洁癖或者怎么样，他也是完美，就你要看清楚他是到底是完美和不完美，你是怎么来界定的。好，有没有全面学习的营会？原来是有的家长营，现在只有国内的了，因为国内我符合各方，我啥都不用管，我只管教学就好了，教学答疑。所以现在这里的家长暂时没有。可以分享一下 PPT 吗？因为有录像，所以一定会在教会的网站上，对不对？对，大家可以看回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PPT 很清楚。对，这个应该是有回放的时候就会 PPT 比较清楚，可以把 PPT 变成 PDF 放在教会的网站上，可以的，没问题。好，还有就是焦虑、抑郁、压力大，但是拒绝任何的帮助，不愿意跟家长交流，怎么办？好，这个问题就是看一下他焦虑、抑郁，我们有的时候家长看到焦虑情绪， 抑郁情绪不是没有达到这个临床诊断的标准。那诊断的标准很多的要求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有没有严重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如果是也不去上学了，成绩大幅度下降的时候，这时候那必须得先去第一道关，先去孩子的 pediatrician， 先去孩子小儿科医生，你给他做一个筛查表，然后筛查一下到底是有没有达到临床，然后他会给你推荐的。那如果是拒绝治疗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机会，十八岁之前我们有 educational rights， 十八岁之后他要不要去医院接受什么治疗我们管不了了，十八岁之前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这时候我们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如果是孩子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和学习的时候，这个一定要问一下 pediatrician， 他会告诉你下一步你该怎么办。对，好，基本上这些问题都有了，还有哪一个没有达到的问题？哦，好的，非常好的问题。哪些问题可以让孩子去试错？就是这个不涉及我们底线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最看重的这些我们圣灵的九个果子，这些里面他能够做到，比如说put themselves or others in danger， 伤害到别人的呀，或者是不诚实，不诚实一定要小心。所以哪些是需要提醒危险，还要看年龄，每一个年龄它的风险它是不一样的，多发的风险区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刚才吃饭的时候医生长老讲的大麻，那这是绝对的 no no 啊，绝对的 no no， 所以这些就是你根本不能试的，因为他试完之后对他大脑的改变是不可逆转的。对，这个是 no no， 但是当然也不是说已经有了这样的问题他就不可能再回复了，神有他神奇妙的带领，我们能做到，我们做父母能做到这些就可以了。有一个孩子自己走回家，走错了路，邻居送回了家，他总想冒险对，总想冒险，那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放学的时候没等我们接，自己走回家，你可以跟孩子讲一下你是很想自己走回家吗？不知道这个孩子是多大年纪，五六年级的时候，十岁以后，他如果是独立精神很好啊，因为觉得独立精神是值得表扬的，你要先跟他肯定一下，我真的很佩服你哈，你路都不认识的情况下你有这个勇气去，那这次呢我非常感谢我们的邻居能把你送回家哈，我非常喜欢这个 adventurous， 这个喜欢冒险，这个喜欢有这个勇气。什么的孩子会冒险？自信的孩子，自信的孩子哦，对，他很自信哦，迎接这个照你给他一个很强的自信心，他相信自己，在不清楚前面是什么时候他就该走家，然后你告诉你说如果是十岁以后的孩子，你可以问一下他，你是不是想自己走回家，五六岁之后如果是社区比较安全，可以调查一下你们社区的安全程度哈，结伴，然后呢你可以给他带着他先走一趟，学家咱们先趁着周末的时候我们走一趟，大概知道在这个路角怎么拐，这个路角怎么拐，然后呢你再找一个同伴，五岁以后你就可以走回家了，如果家离得不是很远的时候，你要鼓励，对，你要鼓励，你让孩子这样的孩子，你要不要让他失了志气？对，这个孩子的勇气是，你知道多难培养勇气，有了勇气，你的孩子将来他的潜能的发挥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所以就是这个因人一定要找到他好的地方，然后呢，去他才能听得进去我们的建议。对，还有哪一个没有达到？大家可以欢迎站起来。基本上我们的原则就是，真的就是，如果是这个，你相信孩子，这个是最大的问题，一定要是对自己的信心，对孩子的信心，当然是对神的信心。你要相信神，我们追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的神一定会眷顾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一点我就是抱大腿。我抱住上帝这个大腿我不放，对，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是上帝在帮助你，有认识主的家庭都没有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像一个家法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这个孩子他会就是上有这个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哈。有一次我在这个讲座听到一个那个另外一个讲员在讲座，他说他跟家长都讲了说，你不要自己动手打孩子哦，你要准备一个家法， 你现在告诉他说，不是我在惩罚你啊，是家长在惩罚你。然后有一个爸爸就兴致勃勃晚上准备了一个家访，然后第二天回来告诉这个老师说家访不见了。其实我们的要说真正有什么家访的话，我们在座的各位家庭真的有福了，就是我们的圣经就是我们的家访。当我们从小能够，我非常羡慕哈，现在羡慕那位带着婴儿来的这个家庭。我是2014年才熟悉的。其实在这之前呢，去了18年的教会，慕道友慕道了18年。2014年的时候，在冯远成博士的步道上，终于认识到这位神是谁。当然我先生是天主教，所以我之前都是跟他去天主教教会，就是没有触达到我的心。我很喜欢去，我也去做义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千万不要讲那个什么话术啊，这个那个，不是的，你要先看你的，从你的心开始。我去帮他们插花，帮他们做就是什么 homeless program， 我都去想去做，但是那个不是我的神，我不认识他。2014年冯远成博士的布道会上讲的，我心服口服，我那天才知道那是我的神。所以我很羡慕家里孩子还小的家庭啊，从小就是孩子在走着弯路，我走了很多的弯路，但是我现在认识了，我就随时的来到了主的面前。所以你相信我也相信啊，只要是我们，你不要像刚才讲这个十分钟法则呀，最小的一步他能做什么，你只要是坚持一个习惯，孩子他会受到影响的。那如果是一个高中生特别忙，他每天只有5分钟的时间来读圣经，可以吗？可以，他只要养成这个习惯。我再到老大，我就对他，我就这个要求。你可能觉得我要求不严格，但他现在养成习惯，他睡觉之前一定要看一张圣经，他只要这样就可以了。你在家里，你养成一个习惯哈。我们可以，孩子在身边的时候可以控制很多的事情。我们家的孩子在一上车，他就习惯。一开始我刚受洗的时候，2014年刚受洗的时候，我就喜欢听那个 K Love 那个电台。然后一开始我的孩子不喜欢听的，因为原来我都听流行歌曲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说：“你听一个你的，我听一个我的。”我说可以。然后我们就开始听一个我的，然后再调到他的电台听一个他的。然后后来他们听着听着，他们就听不下去那个流行歌曲了。他们以后在车里面完全都是 K Love。对，这个会有影响吗？也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的影响力有的时候不是大小影响出来的，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对，我的孩子是恩宠吗？不是，但是我知道他们对上帝有敬畏，这一点我觉得这是我能保证的。将来的道路我要为他们祷告，持续的祷告。但是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但只要是给他们播种了这个种子，帮助他尽量的找一个好的环境、好的团体、大学里面，然后能够帮他继续的发芽，这个我就觉得，我相信有一天，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他们丰收的那一天。好，我也相信主为每一位家庭、每一位孩子都有他的计划啊，让我们走在神的光中，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生命是如何的发展，他们的未来是多么的美好。好，再次感谢大家。
谢博士，他用他丰富的这个临床经验给我们介绍了如何教育孩子。我最后觉得更感动的是他用他自己信主靠着主如何来带领孩子，这一幕更是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从中感受到神在我们每个家庭里面的这样的动工和带领。我们再次谢谢这个谢博士。从刚才他所分享的三堂里面，我们都看到养育孩子时机应该是首先是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如何作为为人父母，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恩典团契最近 在学习这个李秋炫啊，李秀全牧师夫妇的关于家庭讲的婚姻讲的这个关系，而这一个未来这个月呢，他刚好讲到两节上下集。题目就是为人父母，所以如果其他没有参加其他团契的，也欢迎参加我们恩典团契，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牧师师母他们怎么样来分享他们作为人为人父母的经验。好，谢谢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可以散会了。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爱，通过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渠道，让我们真实经历你自己。我们特别为着谢刚博士来到我们当中分享他自己丰富的经验和经历神的经验，真是让我们再一次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求你自己的大能。主啊，真是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愿意来到你面前求你恩典求你智慧的每一位不管是基督徒还是慕道的朋友，都求你带领他们。主啊，这是我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父母，我们来献上祷告，求你先改变我们，借着我们，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真是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真是带领孩子们在他未来的道路上，在一生一世里面都蒙你的祝福，蒙你的带领。我们三圈的脚步也求主来保守。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好，谢谢，我们可以散会。